接着哈、我们前面稍微讲一下，他讲那个三十哈、其实他最主要是要找到，认为说要有法在。若法不在的话，你这个遮怎么遮都遮不成。所以他本来是要论这个，论你如果没有证明这个法在，找不到这个实质的体的话，那你后面的东西都不能成就。但其实这里面反而，这就是我们说的，就是其实我们本来就没有法的在，啊，他说如果没有法在，三十遮都不成。但我们想说法本来就不在，所以三十遮都不成，啊，结果他当然他是希望到最后得到一个结论，就是三十都有法在，三十遮就可以了。但我们讲三十遮，你自己会掉入同样的问题里面。如果有在，那何必再生一切法？所以很多东西就是说，你认为一切法在的时候，反而破一切法。你以为我讲空会破一切法，没有，我的讲空反而成就一切法。你讲有，反而破一切法。你如果讲持有护持的话，那护持就生不来了。我讲无持有护持，我才有护持关系。所以他用如果有这样，那护持就不成立了。我说我们倒过来，所以说我正因为空才有一切法。你讲一切法，反而自己掉入矛盾当中。所以他的用意是怎样遮破啊？就是说，你如果不建立一切法的话，一切法都没办法安立。那我们结果佛法讲说，如果你建立一切法，反而都掉入矛盾。我因为已有空啊，所以才一切法得成。所以后面就讲这个道理的哈。所以我们要说，若信因缘可得生，则信四谛。那所以说，四谛的安立应该怎么生？应该怎么谈？所以不管是从苦、集、灭、道，那都不是从因缘生的。那我们讲说苦，苦有没有实苦？那如果你实有苦的时候，我们之前嘛，实有苦的话，第一个，我们现在变成有很多角度可以破。如果实有苦的话，苦就不能灭了，啊，那如果实有苦，这个苦从一开始它不需要有任何因，苦不能灭，再过不需要因，那苦因的极地变成不存在了，那极因跟果就断掉了。那解世间的因果断掉了，那解脱因果也断了。所以在佛法里面，解脱是从哪里解脱？解脱并不是另求解脱，那这解脱必须要针对烦恼而说解脱。就烦恼已经成为固定的东西的话，解脱就没办法解脱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佛法的解脱，你就知道它的解脱原理是从哪里。它的一定这个，我们后来四谛的道理不是建立在缘起吗？迷失缘起叫起，因迷失缘起，这个因才造作，才叫苦。那什么样才不会有苦？当然就不要有因嘛。好，那这个因在，苦在，所以如果因不在，苦不在，这叫灭。所以灭是在哪里灭？应该当是知苦断集，是不是？知苦断集，那这个就是叫灭。好，那我们就回头来看，那苦是什么苦，集是什么集，结果都是缘生无自性。所以灭有没有实灭？也就没有实灭。所以这里很简单，当我们知道苦跟集，最主要是众缘法的颠倒，这个当下即灭。所以我讲本来极尽自性涅槃是从哪里来？本来极尽自性涅槃，有个人讲说这个是不是如来藏？没有，就道理就这样啊。就是梦境里面的烦恼是不是本来极尽自性涅槃？是啊，因为他从来就不真，
是不是？所以后来整个修行里面，他会讲到，他今天得到灭的是第一个，从来没有增减。所以他有没有另外求灭？他不能另外求灭，他一定是就颠倒处里面如实照料，这叫灭。所以灭在哪里？灭就在苦集处。所以生死即涅槃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这不是讲好听的，啊，生死就即涅槃，因为生死当生死不可得的时候。那不就涅槃？所以流转生死的无明行深明生六度触受爱取有生老死，从头到尾哪一个是真的？没有。所以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是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。从头到尾，舍离缘起，根本无自性。那波若就照见这个。对，那道界这个就是后来灭，灭在哪里？灭也无所灭，得也无所得，这叫做修正了。我后来知道说，所有的爱取有生老死，你爱取有是个苦因啊，那生老死是个苦果啊，那其实苦因苦果一大苦聚集里面，其实从来都是自找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灭什么？我们有没有实质灭？没有啊。那有没有实质证？没有啊。所以金刚经讲说，若有所得，那个难灯火不会问我若有受记啊，是不是这样也就通了、啊、所以灭就方便灭，证方便证，既无能灭，也无我，也无所证，这样才符合缘起的道。那后来道地就在这里安立嘛，我为什么要修道？当然我一定两头嘛，一个妄灭，一个是妄苦集嘛。所以能知道苦集跟灭的一个内在关系的时候，这个道地才能确定为道地嘛。这时候八正道就在这里安立啊。所有八正道，是我们前面讲过，八正道若离开缘起就不叫正。所以不是你想讲八正道就八正道，没那个你随便正式标记，不是你家刻个章随便盖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一条路的八正道一定顺向知道缘苦集是如何，灭是如何。如果不针对这样的缘起的相去对峙的道，不叫八正道。所以我们来讲说，正见正思维一定是顺向缘起的，乃是正命正业。那这个我们不是讲也有世间八正道，对，出世间八正道。那世间的八正道当然没有缘起的空义啊，它只是人天法而已，对不对？那出世间八正道一定是缘起，这个才能到最后，因为它的正见缘起到最后的正念，对不对？正念以后得到无漏慧，这个才可以。所以你看这里面了解这个道理，就这时候才能恰当的安立实地的道理。所以你在讲苦的时候，从缘起说苦，所以有没有真实苦？没有。有没有苦？有。有没有真实苦？没有。对，有没有起？有。有没有真起？没有。能知道是凡夫非凡夫，是佛法非凡法，那么金刚经都是讲这样讲嘛，因为里面一讲你就掉下去。从所以我们见山是山，见山不是山，是不是也常常这样道理？是佛法非佛法，是名佛法。好，那是不是有庄严佛土？嗯啊，也庄严也不庄严啊。如果持庄严，反而是染污净土，染污土。所以你看，这整个《金刚经》是不是在谈这样的一个般若道理？谈的好像很高，其实用舌缘起一讲，不是全都在里头，是吧？好，所以你看，如果用个舌缘起去解释这个般若经，其实是很非常清晰的。好，所以这我们就最后很知道说，当我们在看待四谛的时候，要是不顺向缘起的话，那个四谛到底就偏掉了。解脱，你无法真正定位苦根基，你无法知道什么叫灭。所以，当我们在所以这个道理也一样，所以什么叫净土？就是无众苦叫净土嘛，极乐土。所以什么叫极乐？一点苦都没有。什么叫一点苦？所以这个根本就是跟什么叫最苦净土，其实就是灭的显现嘛。 所以去除一切苦集的灭，这叫净土。所以中空禅师讲说，所谓净土，无众苦为之那个，也叫净土。所以无苦集住叫净土。那其实也就是涅槃的意思。所以你要信四谛，若得信四谛，彼人则信一切圣正。所以后来在佛法里面谈到说信三宝，信三宝就是信四谛，阿含说的，你们都听我讲啊，你们有谈到信实得能就是四谛啊。所以一般人要真正信三宝怎么信？你要不了解缘起法，你能真信？你大概就是宗教上的信，你不能建立三宝的真正庄严。真正三宝的实德，乃至我如何能证三宝，能得成一切圣教圣法，这个安立从信跟自己也能得的实德能，一定是从缘起里面到里谈的。所以经典讲到，如果你不能了解四谛的，你也无从建立对三宝的实际信心。所以也怪不得到佛法里面来讲，就了解见道，见道的人才能什么四不坏性。这时候才叫四不坏性，因为他知道缘起道理。所以我会讲说，当我们从这个道理这个标准看准了以后，我们就知道这个人有没有信，有，有没有真正亲近性，还没有。这个很清楚，因为换句话说，有人的信心很足，其实如果要让他不信很快，因为你的信所依住，我只要动摇你就不信了。但你如果从缘起法来建立信心的话，那根本没有，很难动啊，很难动啊。我给你很大的苦也不会离开缘起啊，我是依缘起建立性，你任何做法有没有离开缘起？所以既不离开缘起，怎么会动摇我的心？我如果执着世间法，它变了，我就动摇我的心。问题，所有法我之所以建立对佛法的信心，包括释出世间法的案例，佛法如何修正到德国，这个一切都依缘起法。请问你修，你讲的任何东西，乃至世间所有的问题，哪有离开缘起法？所以你所做的一切都顺向我。所以当有人说要啊，他要出家修行，我说他说他要到哪里去，我就到哪里去。我说先不要问这个，问你为何出家。你这个东西没抓到，你出家道场要是变化了，你是不是就要回家？所以有的人啊，想啊，我想当初还没出家，师父都对你很好，对不对？啊，出了家，师父就把你当作照牌了，后面去。哎，当初还没出家，大家百般骗，哇，对你多好，一直出家，你刚出家排最后去。哎，以前是坐上宾，现在怎么照牌的？那这个马上会有很大的失落。哎，那其实在佛门里面，如果你是清净心出家，佛门再苦只会增上你的出离心。结果有人是在外面很苦，在佛门得到安慰，结果入了佛门，看到佛门的种种问题，他就退出信心。不是啊，如果你当初是因为苦集而想要解脱的话，那在佛门里面再苦，你只会增上你的出离啊。你会讲说，哎呀，世间苦连末法佛门也如此，那这更应该解脱。他得到的结论是往这里走，如果你不知道，你就往另外一边走。所以有人说，哎呀，我要医治谁啊，我要医治哪个道场？我说那会骗人的哦。哎，你所医的道场可能发生地震哦，你一进去刚好震掉都没了，你一直的失误一下无常啊，也不见哦。如果你依这个来，很快你就会出问题的。所以说不要问这个，问你为何出家，这个东西没确认啊。因为一个小孩子很幼稚的出家，你把他骗进来，以后永远就是你的负担，因为他始终都是幼稚的。那就一路一直需要安慰的， 入了佛门还需要安慰，很麻烦。那我们都没有结婚生子，结果变成超级奶爸。不要，那干嘛？对，我们自己没结婚，怎么现在一群就变成超级奶爸，天天要呼喝呵护这些？不，这跟我当初讲的还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这就是把修行看现实，这时候你才能真正成为一个修道人。所以我说，其实何等容易啊！建立这种观念，要没有一点因缘，你怎么去确立修道的基本定位？啊，一条修行路啊，还是关爱中关爱心，寻求什么安慰啊？到最后就走到这条路了。哎，好，你看啊。如若能信一切圣正啊，则信三宝为佛法生；若信因缘和合而生，彼人则信啊信法因法果啊。这因果关系，他就真的知道了。从因缘和合生，所以我那时候读完中论的时候，我就讲因缘和合生的因，因缘和合生的果，因为我们不然很难分出来。所以这个因果不行，那个因果行，那么到底哪个因果？就一点点出，要点出它的核心处。你一定要从缘起法来论因果，你不从缘起法来论因果，你执着的因果会破坏缘起法，破坏缘起法就破坏因果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我说有很多的道理，就是大家在谈，我们也无法一一辩驳了，他也没这个时间。所以只是我们讲说，有些人在讲说啊，难得有这个好意啊，知见尚未清净，好，很有心啊，但这样走很不容易啊。所以这时候你才会升起悲心，就是说，假如有机会多说一点啊，厘清一点啊，那之后再过去看你有没有心啊。我这路一旦偏了，一条路怎么修都修不出来。所以这时候就会有一种那种感觉，就是说，因为忙不过来了，因为发觉这个也需要救，那个需要救，那个需要救，这个啊，这个救的问题在哪里？那问题在于，很明显，照这样走下去，结果不清净，而且我会讲，照这样走下去。你所期待的果不大会真正出来，所以有时候会想说顺手提你一把，那让你至少就算没办法改变你，至少也比较容易感应你要的果了。但一个人再怎么做都时间有限，所以后来马上就一直就会想到一个叫做培养人才了，一个人搞不来啊。所以有时候在回答问题的时候，就会讲，你会回答问题，因为八部的嘴巴多几个。所以有时候在开放别人问问题的时候，因为问题太多，时间太短，就一场啊，两三小时，到都没懂没听，结果这样讲有没有用？不一定听得清楚，那个慢点讲讲得到，快点讲大家听不清楚。所以有时候就变成无可奈何，但这里面都已经不是另外一个，都不是一个你怎么讲的问题。你会有一种就是说，像有的人很精进在念佛，很想跟他讲，改变一下就好，改变一下你就很容易成。但你这个观念稍微改一下，当然你多点时间去了解原则。你若稍微停一下，了解一下原则，你的修行容易因果相应。但你现在就是一直冲，一直冲，带着那一份感性去冲冲冲。可是我就很清楚，就是你这样冲没用啊！为什么呢？这里面很多知见都跟世间相应啊。那这种相应怎么会有这个果出啊？所以我们有时候想说，你这样修大概会有哪些问题？所以有的人有机会，我们可以跟他讲：一般你修到这样，你是不是有哪些问题？然后你怎么知道？有这个问题是吧？有这个问题，对不对？他说你给我知道，他就知道了。这样的做法、这样的观念、这样的修法，容易有哪些感应？ 但也会碰到瓶颈。所以那个真正修行的清安喜乐会到一个屯，就是有时候修修起来好感动哦，好欢喜啊。那这个东西假如没有再升华的话，这个感动到最后就开始麻痹了。也就是说，你这一份修行的感应是顺着世间有为生灭的，而不是真正止息他的烦恼。所以感动起来，感性起来，好欢喜哦。等好等久了，又有就平顿这样，因为他没有走向对的地方。你可以以此为因缘往上提升，如果你没有提升，就停在那里。那就是这样。所以一个人要说掌握这个方法是很有意思，为什么？原则掌握住了，至少那个标准出来了，知见有了。所以你看，事物引进门，修行在个人，其实并不是入这个表面的门，是入知见门。这个知见门有了以后，你要入哪里都比较有个原则，或是一时还搞不清楚，或你的基本见有了以后，比较容易一段时间会自己觉察出来。那见没有的话，咚咚咚咚一直跑，怎么绕也绕不出你的所以，因为你根本没有得到一个正确标准，那个见的抉择。所以后来我们讲说，八正道正见为先，你就越来越好，一切如此。所以有人一生呢，就是那里，他说你怎么都没做什么，没做什么，但我一生就在追求一个正见，想尽办法，不管怎么，不断在琢磨这个见。你说，那有的人认为轻慢，他说那你一下就懂了，我说一下懂，你根本放不下，要是真懂，早就放下了。所以有的人修行就很务实。我明明懂得，我放不下，那一定有不懂处。然后标准就越来越高，比如说越来越高，就说我好像放下，但没有真放下。那为什么没放下？因何因缘没放下？所以后来每个人讲说，我没放下，你没放下，但看的点不同。因为有的人已经看到很细，很细啊。好，我们看。若人能信法因法果，彼人则信非法因果。好，法因法果，还有非法因非法果，这个怎么讲？我们讲说，这个当然这个讲法，我们讲在佛法里面有讲处非处嘛。好，我们这个经典来讲到处非处的意思，就是说非法，你也可以讲恶法恶果了。如果因为他这里的讲法我们不大清楚，就是恶因恶果。那善因善果啊，法因法果，你可以解释为善因善果，非法因果就是恶因恶果。那你可以解释，非法因非法果就是处非处的问题。处非处就是说，如此如此因生如此如此果，就叫处，处就是恰当地方，不是这样的因不会有这样的果，叫非处。恶因恶果。那这个恶因恶果的恶因恶果是他的处，善因善果，善果是他的处，就是相当适合的。所以我们讲非法因非法果，就是也可以这么解释，因果不对当。你了解缘起的话，这样的因缘不会有这样的果了，叫做非法。就是如是如是因不会生这样的果，如是如是因生如是如是果。那一没有这样的因，不会有这样的果，这叫非法，法非法。好，所以一定是从缘起。若人能信法因法果，信非法因，信非法果，则信烦恼啊，则信烦恼。烦恼和合，烦恼法物啊！信什么？这不是说我信，就是我去抓烦恼的意思，就是我知道，我能时如实知道烦恼是为烦恼。就像那个一教经讲啊，我说苦真是苦，我说急就是这个急，我不会讲错原因，我也不会讲错苦果，如是如是的烦恼，生如是如是果，不会讲偏差，啊。所以并不是我去追这个烦恼，而是我真正知道烦恼。 好，这个烦恼不外是这样，这个烦恼是这样，你们实质上知道啊。所以我能信烦恼，就是信，就是我不会错判烦恼，能如实知烦恼。彼人如是一切皆信啊，皆信就是我的所谓信，那个信不是抓取的意思，信就是我能如实截了它，我能信什么呀？这个信就是说，这个信就是我能不错妙的安住在这个正确的抉择里面，我能信它。如是前说彼人则信善行恶行，若人能信善行恶行，他这个信我们就知道他的意思吧，他的信善行就信什么，我深信知道如此恶会生如此恶果，信这个道理，我深信这样的烦恼会得这样的苦果，我深信这个道理。彼人则信善恶行法，若能信善恶行法，则知方便过三恶道，就是我能知道什么叫做三恶道，那我当然能知道如何知方便过三恶道，就超越三恶道，那就是出世间法了。彼人如是能信一切世间诸法，如是无量不可说尽啊。所以他能知道一切法因因缘缘因因果果因因果果都能恰当反应。所以这个信就是变成是一种，你看我们这里的信就是自信，以自相应的信，绝对不是一种感性的，用感情的信，是一种理性，理性。所以这个信的时候，它就会，所以在佛法里面，当你如实知见的时候，就会产生什么善法语。你如果信得过，所以有的人叫念佛，在日本就讲说，只要信不用念佛，只要信不要念佛，你觉得对不对？只要信就不用念佛，就能往生，你们认为？其实只要信就方便好了。是，只要信的时候，信真正的信他已经觉着了，自心信就会乐。那可是日本的那种那个真，就是说净土真宗还是什么啊？他这个信他把它忽略了。你他真信就可以往生，但一般人没办法达到真信，他必须要累积资粮才慢慢达到真信，所以他把那个真信跟一般信竟然没有把它差别出来，以至于以为自己感性的信叫真信，结果就误了清净的信念。对，因为你那个信你没有抉择，其实我们都以为信没有，真正信是坚定，就是圣洁力一定不会动摇，所以他没把它抉择出来。如果你真信，我不讲了，真到信的话要见法，见法的人才真信，那另外见法的人怎么会动摇？所以呢，我们一般的信是啊，圣洁信，有的都还比较圣洁，所以你这个信能不动摇不可能啊，这种信太松散了。所以我们举说有一个居士啊，他跟我讲说，师父，我90%可以往生，我深信。我说没有，你差很远。他说师父，你又不是我，你怎么知道？我说你啊，没有没有。他说有啊，我90%没问题。我说啊，好吧，那我就跟你试看看了。他有两个女儿都很乖。说你要临终那两个女儿，她就发生车祸，她是突然有意外，那我们就本来大家都帮你助念的时候，突然电话进来，某某人发生车祸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会不会讲？啊，干嘛呢？那我想说，要是我在旁边助念，我一定会打你一巴掌，你死你也得管他谁。 你死你的，你管那么多。但你想，一个至亲的人发生意外，你心会不会动一下？不动才怪，对。可是有的人不会动啊，因为他很清楚。我就举很多例子嘛，比如说有人欠你十万块都没还，所以你很生气、很讨厌，想百般的看怎么报复，或者怎么用找什么人把他要回来。结果有一天你中乐透十亿，啊，你就不敢领，你就等到最后一天才去领，那刚好是3:20。因为就在3:30之前只要领到就可以了，是，所以银行就在前面走几分钟到啊，所以你就慢慢这样走啊，怕人家知道。结果刚刚好那个欠你十万块的跑出来，他说啊，我跟你忏悔，我现在赔你十万到我家啊，他讲我另外再赔你十万啊，我跟你忏悔，他就拉着你要到你他到他家，请问你要不要去？一点都不动摇，十万跟十亿，还没中十亿的时候就恨得要死，结果人家要还你，你不要，你看，你那时候就讲说，你只要不抓我，十万不要还，我还会拿钱给你，只要不要挡在我的路，是不是这样讲？好会抉择哦。你说我放不下，放得下，只是你不没看到，你看得到绝对放不下。所以我之前有没有跟他举过，就是讲净土的时候常举这个例子啊。如果你现在刚好3:20要到银行，那有旁边刚好有人被车撞到快死了，你只要叫救护车他就活，不叫他就死，你要不要叫啊？叫了就十亿没了。啊，那这么一打就耽搁了哦。
对啊，
那这边
不是，我们就急了，就说你没有把他站在那边，车子过去会再碾压，就会死。请问那怎么办？很多居士讲说，师傅你不要为难我们好不好？连体育他都为难了，我只是体育他就很为难。师傅，你这样举这个例子太容易，所以我不会刚举那个孩子的例子，那个马上就师傅你这样讲太为难了。我说爸，你以为魔没事干，他让你轻易往生，当然是从你最执着处下手的。那这时候怎么办？请问救人胜造七级无敌，但救了十亿就没有。要说再说，你们要不要救？十亿不过是欲界乐哦，想出三界连十亿都放不下，哎呀！所以我说，我们讲说要出三界，天上的人就在笑，下面又有一个在开玩笑了。所以那时候我就跟居士讲。放心啦、啊、我教你怎么解套啦，你就跟那个车祸就说啊，很抱歉你也不是我撞的，好，你要是有福报等我领了钱我来救你，万一你死了你不要怪我，好，你也不是我撞的，那我一定会请法师帮你超度，我至少还算是做善事啊，你像算你倒霉，你早不死晚不死这时候死啊，那你就很诚恳说十亿对我实在很重要啊，你这时候太为难我了啊，你也不要怪我，不是我撞的啊，只要我领到钱要我怎么样我都可以，这样你是不是比较心安？很心安，对不对？但贪是不是还在贪？贪，对啊，要不要如何继续啊？我经常举这个例子，其实就是说，那是一种抉择啊。 讲很容易，你没有很深刻抉择。你要知道，当一个人要到这个程度的时候，他必须时时抉择什么叫眷属。所以如果没看清楚这一点，很少人超越得了。当我们讲说信吗，你真的信，你真的信的话，连动摇都不动摇，连动摇都不动摇。
可是呢，你是不等于说亲情跟国土情都是换的，或者很难看。
没错，
是如换的。
如换经典里面，你如果因为我们现在讲十住毗婆沙论，正在讲在家菩萨，在家菩萨怎么看待家呢？都比我们现在出家人还严格。他看到在家的诸多或者过患，你知道眷属的因缘恩恩怨怨，你若了解的话，就是说你会有一种慈悲心，而不是情爱，会利用这一生想尽办法了了这一个情缘和利益他，不管报恩还债都可以，但绝对不会纠缠。为什么？我不是讲说假如你有神通，那一定很好玩的，你会看到旁边那个啊，你是他啊，阿弥陀佛，你会这样子。所以我就讲说，我如果我们家养一只小狗，你很爱嘛，对不对？结果下辈子就变夫妻了。啊，正爱的时候不知道，等有神通的时候，啊，你是那只小黑，哎呦，阿弥陀佛，你还爱吗？甚至如果再往前推，还爱你，还伤害我那么久，原来找来老师还被你骗了，就是说你曾经让我过去哪时候伤害很多的。所以我在佛法里面很有趣，我是就比喻啊，我常常有比喻，大家听听很好玩，因为这个这样大家才能打开那个心结。比如说有人啊倒你1000万，好吧，倒你500万，好，那你当然很生气啊，所以一生积蓄啊，啊，不是、啊、倒你，对，倒你500万，你就很生气，所以想尽办法这一生积蓄被他给倒掉，所以怀恨在心，想办法要拿回来，就到最后气到受不了，拿刀子要去找人家讨钱，又走到一半碰到一个高僧，一家子。看到什么？上辈子你倒人家1000万，结果这时候走到一半，你会怎么样？赶快跑，因为再去还有500，再去还有500啊！因为人家现在才谈拿回500，还有500啊！所以你这时候绝对不会拿刀子去，你赶快跑，因为去的话又还有500，所以赶快跑。结果回家的时候，路途刚碰到一个高僧中的高僧，一家子看到2辈子。知道什么？上辈子、上上辈子，对方欠你1000万。哎、嗯欸，他多打我500，没有跟拿刀子去追，追到到最后碰到高僧中的高僧，高僧的高僧，一摸3辈子，就算对方上上辈子怎么样，又你欠他多少，他这样就说等一下，等一下。500、1000、多少开始在算，然后就又回来，又去又回去，而且越来越碰高僧，就看到越加持，就看到上上辈子、上上上辈子，就化解之后暂时冷却下来，因为答案都还没出来，就对方也出来，两个路在路中间，本来两个要打起来，到时候我们还是等一下好不好？他说好啊，为什么？谁欠谁不知道啊，所以两个就拿卫生纸出来，因为一般纸太浪费了，用卫生纸比较长。第一辈子你欠我，好，接下来第二辈子，那到最后已经用了好几卷都还没答案，为了无量劫啊。两个就趴在路中间，只好算了，不能睡觉，对不对？整天就在算谁欠谁，弄得因为那太长了，到最后他们一定会什么？我们一笑泯恩仇好不好？再也还没拿到，两个就累死在路中间了，对不对？那想说我们是不是就算了，那对方一定说好，为什么？ 既又是加害者又是被害者，被害者又加害者，弄到最后谁欠谁不知道。所以唯一的方式就是慈悲放下，这就是佛法。我也不断的看到最后说谁害谁还不一定呢，那唯一的方法就是放下，否则的话只会更苦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就用这种例子，到这里觉得很好玩，想看也有道理啊。你都一直以为被害者，谁说的？光你这辈子打的蚊子那个蚂蚁，你就够你呛了、哦、你哪时候还都不知道、哦、500万我打你，你打你打死，500万给你好不好？不要。可是你已经打死好多了，恩恩怨怨，到最后就会有另外的心情给他放下。这就是佛法的现实。所以以正思维，当然我们这样讲比较轻松，可是问题佛法就是这样说的，就是这样说的。所以说当你能如此正思维的时候，你发觉我为什么在一个自己的那种边有一时因缘，但非真实因缘里面将身心护住而继续造业。所以一个聪明人到最后呢就会放下，包括对父母的执着也是这样，他不是无情哦。修行人到最后会很有情，哎，很有情到最后又无力可做，就会找一个就近的方法。所以就近的方法就是要度父母很难度，度生生世世父母，度一时他继续轮回，还有那么多要度，发觉每个对你都有深重的恩，但这样的度很难度，因为我自己都还在轮回，所以才会想做一个彻底的方法。所以佛法讲叫出家菩萨。那为什么走这一条路？因为这样才能报恩，才能根源报恩，不然就没办法。因为你自己还在家的续读当中啊，你续读当中你自己都很难跳出来，所以这时候就会有进一步。如果报恩心很重的话，就会想办法嘛，想一个彻底方法。那想一个方法一定要是自己不受束缚嘛，那用什么方法才能让众生广为得度啊？这时候一定是发菩提心的。所以你想发菩提心的时候，你就会让什么？让众生发菩提心。为什么？如果一个人成佛，那会帮你度很多，所以这个因缘都会从这里一直结生出来。所以你可以发觉每一个众生对你来讲都很重要，所以你很乐意让人家往生净土。为什么？只要当他往生净土，也满我度化众生的愿。所以整个一法一法都是从这里建立起来，很有意思。好，那我们来讲说，所以这个里面都必须要一些善巧，或者的话很少人能真的放下。我说实在的，以我所看到的，如果学法不真实，你以为你能跨过去，门都没有，真的看太多了。哎，所以我们现在变成用一个很实在的心，你现前境当中能不能如实观察它缘起的无自性？从观察它缘起无自性，你愿意看我自己心能不能起，会不会起？那从缘起里面看到我跟建筑的生生世世的因缘变化，找不到一个实体啊。有成为夫，成为父，成为妻，成为幼啊，成到这个还是什么？所以那时候就不是无情，而是用一种很超越的悲情在看人世间。我不要再轮回，我当度他们。所以那个心变成非常超越的悲悯，我们不要再系在这里。我们尽此因缘，彼此都相互解脱，就会起这个心了，就会起这个心。所以这时候，当你临终要走的时候，你会看到的是这种时态。好，虽然他不知道，但你知道，他还继续执着你这个身份，但你已经知道，其实你过去跟我因缘可多了。今生我若因你而耽搁，我将无法度你。所以此时我不会被你一时的这个相啊动摇。所以这个我要去引前，不管你多殷勤不动摇， 请十亿一定要到手。
这个
那叫做决定了，你这叫决定了，不动了。所以我说，我们很多人说他决定，我说、啊、我要不要试一下？一试一下，马上要撤出来。好，彼人如是能信一切世间诸法，如是无量不可说尽啊。空自体因缘三一中道说，空什么叫空？什么叫自体法体？什么叫因缘？此三法我如何中道说？啊，我归命离彼啊，无上大智慧啊！我提这个无上大智慧，所以空不能断灭，空必须从因缘。法如何法？法从因缘成法，因成法，所以我说是空，是不是？所谓自体者，无自体身，皆是众缘身，即是众缘身，皆是空。所以此三法三一中道说，对不对？这三法有没有互相理啊？没有啊，啊，是这样的道理啊。啊，所以智慧真论记忆已尽啊，作此论者阿舍利龙树菩萨摩诃萨，一切论义皆能解释啊。所以我们就把它解释完了。不过在这里我还是讲一下，因为它毕竟是我没有看到相对应的说法，但我们也不要畏惧，就算有所不圆满，要等待后面后有贤者啊来纠正也可以。但要是没人做，就没办法有人后头再跟上啊。那有时候我们就闯看看喽。那不管这个文艺讲的恰不恰当，就像智者大师讲，一言所生法，我说其实空，是你是讲你是你中道义啊。那有人就认为他这违背范文的说法，因为他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其是空啊，意义是假名，这个意义是假名，因为翻译本身就当于我们觉得说因缘所生法是主持，我说其是空，意义是假名，意义是假名，好像在说因缘所生法，对不对？其实不是，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其是空，空变成改为主持，意是假名。所以意识假名不是在讲因缘所生法，是在讲空，空意识假名。所以这大师因为文章很容易让人误解了，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其是空，意识假名，这个假名便是说因缘所生法。那这样的解读就跟范文有点冲突，但范文有冲突，这大师也没解释错。也没解释说，整个来讲，他讲空假中，其实换句话就是说，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其实空，意是假，假就是说如幻的，啊，那所以说，他当然不是，因为意是假，假是要把那个空给否定的，但我们讲从来讲空，这倒是讲空，从来不会执着一个空体啊，因为如果一个空体就无法说假了嘛。因缘所生啊，我说即是空，意是假名，就是说不是有一个空法，那视为中道。所以他的解释不大符合范文的讲法，但整个意义不违背般若。那我只好找理由咯，我可能不一定符合回真正的讲法，因为最主要他的语词不是很容易懂，他也没有具体的明显参考。那即便有范文，可是我觉得讲得非常复杂，不是清晰。那所以说，我就依我对了中观的了解，望文生义的说，那也许不大符合，我也不知道，那至少如果不要坏中观义的话，那大家就忍耐忍耐吧，那如果你们有更高超的，那欢迎指教，那我也乐意忏悔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就这样，听过几次，把这个回真论讲，我大概我喊这个，大概你们是少数中的少数听过回真论的，因为大概超到第二的，我找不到，也许有，那我没看到有人特别具体讲，或是有讲没流传出来了，那么我们就是可能是抛砖引玉了，好，中间要有不恰当啊，那只好，好， 希望就是中间有某些可以让你受用的，至少能掩盖那个过失。好吧，好，那我们这次就到此了。好，请合掌。愿此功德，
愿此功德
普及于一切，
普及于一切
我等众生，
我等众生
皆共成佛道。